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和我们满福教会的查经班。今天我们还在继续看路加福音主耶稣被抓受审的那一段啊。本来我们是要查使徒行传的，但是除非你能够把路加福音的最后三四章弄清楚，直接读使徒行传可能接不上线啊，因为这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上下集。上集就是路加福音，焦点在主耶稣，下集呢是使徒行传，焦点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教会历史啊。同时路加福音这最后几章呢，你如果能够晓得个大概，那对于我们基督的信仰啊，那就有了真正的根基啊。那路加福音最后我们读到主耶稣被捉拿，然后彼得三次否认他认识这一位耶稣，这个在上次的节目我们讨论了。同时呢，把这个三次的否认和主耶稣复活以后重新给彼得三次的机会，来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主耶稣重新给彼得的机会啊，重新给他的医治。因为你前面否认我三次呢，我现在再给你三次的机会。这段值得念一下啊。彼得就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从他这个答案里面又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说，主耶稣看彼得那一眼，使得否认主的彼得啊就出去痛哭，里面所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对彼得来讲，尽管我否认了耶稣，但是耶稣看我的眼神让我知道，其实他知道我仍然是爱他的，只是他饶恕也谅解我的软弱。那现在呢，他给我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机会。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年少的时候啊，你不认我，年老的时候却要为我舍命，就像你当初斩钉截铁的对我说 I'm ready 啊，同你坐监与你同死 I'm ready。 然后圣经加上注解说，这是主耶稣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所说的。但我们今天还是专心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啊，我们仔细看看，对于彼得在人前否认主啊，不敢认主这件事情，主耶稣给彼得开的解方很有意思。他给彼得开的解方是什么呢？你虽然 not ready， 可是他就没有再留在这个是不是愿意为我死啊，为我坐监啊，啊是不是否认我，他就没有再留在这个问题上。他给他的解方就是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对，还有喂养我的羊。如果你不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读啊，你所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主耶稣问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这话真是把彼得难倒了。因为彼得从主耶稣的眼神里面，他知道说主爱我，那我爱不爱主呢？我说我不爱主不对，可是我如果爱主，我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他就没办法答了，他就最后跟主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主虽然问他是这个问这个问题，主给他的解方 却叫他把眼光从主的身上，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小羊的身上，哎，就叫他开始从做幼儿园老师开始就对了。这里边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查约翰福音呢，再仔细的说。回到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一共人家问了他三次，有人就说彼得是黑人，你晓不晓得这个道理在哪里？为什么说彼得可能是黑人？
有人是谁啊？
有人大概就是蒙哥。为什么说彼得是黑人？
使女的火光里才能看见他。
这个有点，但是可能还不是，
不敢说话。
他为什么不是火光？因为每一个坐的人他们都是同种的人，对吧？大家脸色都一样。那为什么说彼得是黑人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的，这22章58节他怎么讲的？他说 man， 这是美国笑话，对不对？说 man 这个不只是黑人在讲，从彼得开始讲，而且这个很滑稽，每个译本都是这么翻的。
比如说英文译本，
对，英文的译本都这么翻的，从 King James 到白话本，他就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个大白话，好了，这个是一个读法，从这个读法里面你可以读出很多的东西来。就像我们从上一个节目一直查到现在所查出的这些内容啊，大部分的圣经都可以这么读，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角度来读，你看看你会有什么收获。就是说主耶稣从头到尾都知道啊，所以呢这一切都是神都安排好的啊。那彼得呢，他没办法抗拒这个神为他所安排的角色，这就是人可怜人无奈的地方啊，也是我不喜欢信上帝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们只能够任他摆布，我信不信他早知道，而且呢他要我信我就信了，他现在没要我信呢我就不信。这个观点到底他错在哪里？一个人这样读圣经，无论他读哪一段呢，结论都是一样的。彼得是一个棋子啊，这是神所安排的一出戏，那我们也都是棋子啊，每个人的戏可能不一样，可能一样，我们都是被神愚弄的或者是捉弄的。主耶稣说你计较以前会三次不认我，果然如此发生了。你看，如果有人要用这个角度来读这段圣经，那你怎么跟他讲？
就跟他讨论耶稣的那个眼神啊。就是他那个眼神，
眼神
就是责怪得意，类似于这种。所以这背后的根本就是他要讨论主神的心肠，神是比我们更能预知，也知道我们的心肠。但是神背后一个根本的意思，他要成就的事情，他是要拯救我们，他是爱我们。
这个入手点不错啊，这入手点不错，就耶稣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眼神，就看吗？都是我安排的，对吧？那彼得出去痛哭呢，心情也不一样，大概是挺伤心的痛哭，真觉得上帝派了一个耶稣来玩弄我，是吧？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大概也不会问他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不会拿爱来问他啊，可能会问他说彼得你现在服气了没有？那其他人有什么看法？小谢呢？你觉得？
你说那个问题就是什么预定论的那种感觉？
也持这样看法的人，他就很喜欢用什么预定啊、宿命啊之类的观念来说他为什么对此不满意啊。但是就是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好尽量不去用这些名词啊，因为一用这些名词呢，那每个人对这些名词的比如说宿命论啊、预定论，你这个名词一出来你再讨论一下，比如说更讨论不到一块儿去了啊。就是这个很简单的故事，耶稣事先知道，后来真的这样发生了，那这时候当然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主导的嘛，因为怎么去开导他？
无聊问题。
这个也不错。
那我觉得就是不能走到那个死胡同里去嘛。那你既然如果说所有的都是安排好的，然后我们都是棋子，你当然可以用这种角度来理解所有的事情。对吧？就比如像玩那个什么那种情节游戏啊，就是你几种可能性都已经设定好了。那你 OK， 那你这样相信了，那又怎么样呢？你得到什么了？对吧？那我可以跟他讲我是不相信的。我觉得人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那当然有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因为他没有时间的限制嘛。那这不代表我们知道。
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从读这段圣经到他达到这个结论中间，他犯了什么基本的错误？尝试性的或者说基本逻辑思维的错误，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就是目的嘛，就是
可能他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了，就是神知道跟神安排，他把它连在一起，连得太快了。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只能够说主都知道，但你能不能够说从头到尾是主安排的？这就两回事情了。对，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说他是这样。你当然说有这个可能，但是从这段圣经里面，你读不出任何有关于说是主安排的，你只能说是主都知道了啊。那从这个观点呢，其实就蛮容易把它分开。如果他还有一点点这个活脑筋的话，应该是可以把它分开的。神所知道的跟神所安排的是两回事情啊。
嗯，对。还有就是我通常讲哈，我会讲说，这反而就显示了圣经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比较习惯性的叙事是彼得这种什么大义凛然的那种英雄式的，对吧？那这些后面写的这些书，其实很多都是彼得自己口述的嘛，他从来不避讳这件事情，对吧？
对。
所以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吧？他只是很真实的事情展示给我们看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包括大卫也是嘛。那大卫那些事情都是他自己写出来的嘛？
对，你讲这是很对。我们读福音书读得很顺畅啊，读使徒行传读得很爽啊。实际上你知道，对彼得来讲，里面好多的事情都是让他自己觉得很尴尬的，可能比大卫还要多，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还有没有别的呢 ？Frank，
我听得挺清楚的，就是主知道不等于说主就是来把这个安排这个事情。
对，那个是你下的结论。我也不是说主一定不是这样，可是你那个结论下的太快，就往往在跟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上当。就是他下了一个结论，你就跟他跳进去，那你在那个层次上跟他搞呢，你不容易把他解开来。其实你要先找出来说，他这样讲是不是本身就有很多商榷的余地，是不是他的思想跳了级了，对吧？他不连贯了。
嗯。
因为我们只能说主都知道，那主要是不知道就麻烦，对不对？神是全能全知的，他一定知道。那既然他一定知道，不是特别明白的穆道友喜欢用一些名词，比如说他很快就把这个宿命两个字提出来，说从圣经里面看呢，人只能做一个浮在宿命论底下的人。你先别着去跟他辩解说不是这样，你先请他找出来圣经到底哪里让你得到这样的结论，对吧？因为圣经所讲的正好相反。你看这个很出名的话啊，《申命记》30章里边，摩西临死，神借他的口啊，警戒以色列人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看看这怎么可以说是宿命呢？他是成名了，叫我们拣选，就好像约翰福音3章16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与永生是神借着耶稣成名在我们面前的，要你去选一条。这个所谓选一条呢，就跟投票一样。这个投票呢，你说怎么投？选票在哪里？就是信嘛，叫一切信他的。你不要神已经这样讲了呢，你还要去跟他硬搏，留在一个理论的死结里面自己走不出来，甚至怀疑神的动机，就像当初蛇引诱夏娃一样。这个是很浪费时间，于事无补的。他是向我们陈明的一位神，他不是把我们当成他安排好的棋子儿啊，在那下棋给自己解闷，这是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呢，他会从圣经里面挑一句话啊，比如说像罗马书里边第9章，保罗有一段非常掷地有声的讲论啊。他说不在乎呢定义的，也不在乎呢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啊。这不是称赞法老的话，这是让法老呢变成一块硬石头啊，起来要跟神作对。那最后当然被上帝惩治得很厉害啊。那他接着说，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听见了吧？这话你一抽出来，就成了刚才那种讲法的福音朋友的这个啊铁证，是吧？你看吧，人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保罗接着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翻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你只能够躺平，只能够做韭菜，对不对？任上帝来收割，上帝为什么还怪我呢？我们不可能抗拒他的旨意嘛，他安排我这个样嘛。既然罗马书里面保罗都这样讲，你怎么能说啊信耶稣不是一种宿命呢？我跟你说，你不引这个话，我还不怪你糊涂。你难道不晓得吗？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呀、啊，圣经早就替我们问了。你不要光把那一句话抽出来当自己的令箭牌，你抽的话正好是神要向你解释的话，甚至要责备你的话。他接着就说了，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就是说他难道没有权柄拿法老做一个卑贱的器皿来彰显他的审判，彰显他愤怒的全能吗？他有啊，旧约里边这样的人物不少啊，就是给我们做鉴戒的。那神用他的威荣，用他的审判朝着那些人，是为了叫我们不要去学他们的榜样。你不能反过来，今天神是拿着救恩，拿着他的恩慈向着我们，就像主耶稣看彼得一眼一样，那里边的眼光到底是什么？你不要体会错了，你也不要乱解。因为这段罗马书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这样去胡扯。你要知道，凡是听见福音的人，神把福音摆在你面前的人，神就是把他的恩慈朝着你。神对待你像对待一个贵重的器皿，他没有像对待法老，还有旧约里边很多被神拿来做反面例子的人那样，把他们当成一个卑贱的器皿。这是这一段话的意思。你不要从里面抽一句出来说啊，这是宿命论，那我就不可能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你读圣经这样不求甚解啊，恐怕在很多的思想方面呢也是有点稀里糊涂啊。比如说这个啊，我们现在既然讲到这个名词呢，就把它拿出来讨论讨论呗。这个中国人所说的宿命是什么？
宿命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也改变不了的。
对，所以我们的宿命是比较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人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神的角度来讲？
人的角度，就是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
对对对 对, 对，宿命就是韭菜，就是躺下就是了，对吧？一样的。嗯，这个是从你的一个假设，神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什么办法都没有，然后你得出来的一个人生的消极的态度，这个叫做宿命。中国人说的宿命呢，甚至不是一种论，它只是你个人的人生态度。而这个态度呢，是建立在你自己对神的一个错误理解上所推出来的结论。那你看，如果他一提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宿命论上去跟他去讨论的话，那可能离他原来的问题相当的远了。讲了半天也不容易帮助他，其实当然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你可能说什么都没办法帮助他，因为他的心被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了，他坚持要用这个观点来看神，看整个信仰的问题。那到最后呢，你只能为他祷告啊，盼望他能够从这个撒旦的网罗里面苏醒过来。你不可能定自己有理定神为无理，这是不成的。对，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跟人家聊天，跟人家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很敏锐的耳朵啊，先别急着去答，你先听他讲，你自己的心里面要知道说他怎么样得到这样的结论，他在这个从一加一等于二的中间的几个过程里面，他到底犯了哪几个错误，然后你如果能从那个地方把它稍微化解一下的话呢，会比较留在一个比较有用的层面上啊。好了，这段还有没有什么？
有一个地方说是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这个不是在路加福音，这应该是在马可福音说的。
哎，这怎么解释？这怎么解释？养鸡的人给我们解释解释。那个 Edward 跟这个穆恩 你们两家都养鸡，怎么解释？
意思就是因为鸡叫的是很早嘛，那他的意思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啊、那叫一遍就叫一遍，叫两遍就叫两遍，怎么会叫两遍呢？怎么会不一样呢？
我们家唯一叫的鸡不幸被我弄死了。
哦，真的？哦，对对对，你要的是母鸡。啊，木安木安木安，这鸡叫一遍，鸡叫两遍，这事情怎么解？木安，你们养了几只鸡？
我们家养了八只鸡，杀了两只，还有六只，单只会叫的。
有几只公鸡？
三只公鸡嘛。
三只公鸡，就是了。你认为那时候有几只鸡？
好多只鸡。
鸡通常都是一窝鸡啊，这只鸡叫，那只鸡也叫，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养鸡的问题，对不对？还有没有？
就是如果从约翰福音那个18章15节那段来写那个彼得不认主啊，好像彼得不认主的这段过程，它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过程，不像电影里面演的那个，好像那个使女啊，好像是要抓住他一样。那个使女好像就是不经意间说，哎，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嗯。这就很难讲了，完全看他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读圣经，你可以从不一样的语气，你可以把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故事都有可能。但是因为记下来的时候，他真的没有记这个语气。不过唯一我们可以讲的，就是说他有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路加福音，他是彼得极力的否认，就表示彼得是蛮焦急的，自己心里面有愧的时候，别人不用抓你，你都害怕，是肯定。但至于那个使女是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讲呢？这个就看导演是谁了。
而且当时是不是约翰也跟着他们进去了？约翰好像很从容的就进去了，然后彼得是不认、
我不知道有没有地方记着约翰也在里边。
就是18章15节约翰这个地方。
哦，约翰，我好像有模模糊糊这个印象。
但是约翰不讲自己，他就讲还有另外一个门徒。
约翰比较那个一点。
约翰不是那个光屁股没穿衣服吗？
不是，那个、据说是马可。对。
哦。
据说有这样的流传，不知道是谁。路加福音我们再看一小小段，63节到71节都就这章就结束了。那 Frank 再给我们念一下吧。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嗯，那这里边有哪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大家要不要试着抓抓看？就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也需要弄明白的。
反正他们都不信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坚持问，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呢？
对，他们就是因为不信才把他抓起来，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去问他？
因为他们把这个答案反而当成是要定罪耶稣。
哎，对了，就这意思了。他们之所以要问是要定罪他，所以他们才会羞辱他，辱骂他。我们可不可以学？答案应该是可以的。你并不需要随便去回答别人什么，如果你明明知道他不过是拿你的话做把柄。然后另外一个从圣经来看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彼得当时，因为这时候的耶稣啊，他还没钉十字架，救恩还没有成就啊，彼得就认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跟他讲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啊。他在这地方他不回答他们，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人能够信耶稣，能够信耶稣是基督，这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人自己，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现在神会不会指示这些人呢？不会。所以他这个话你也可以翻译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啊，你们根本不可能信，你们也信不来，因为你们不在这个恩典里面，神在目前没有把这个恩典赐给你们。但是不是说这所有公会的人以后就都不能得救了？那我们也不能这样想，因为救恩还没成就嘛，以后好多人信主啊。那底下一句话也很奇怪啊，什么叫做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他问他们什么？他怎么什么叫做我若问你们你们不回答？
我觉得他们就这个这些就是在这个议会的人，他们就是想要一个证据吧，就是他们就是想要 这个话要从耶稣自己嘴里说出来，他们就很急切的想要这个证据，抓到一个把柄，他们根本不想要就是自己表达什么看法，所以耶稣说我问你们，你们也不会回答的。
嗯，有意思的是这个 King James 啊，这个钦定本里面他还加了一句话呢，他说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不会回答我，也不会放我走。
耶稣应该在其他的福音里有问他们一些吧，就是说质疑他们这个审判的公正性。他们当时不是找了很多这种假见证人来
说
这些事情，对吧？
你说耶稣跟川普一样。
对呀、啊。比如说耶稣问过这个话，如果说我说的不对，你们就来指证出来，如果我说的对，你们为什么打我
打我，
对吧？比如说这一类的话，他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只是在这里没有把它讲出来。
嗯。
但耶稣说我如果回答你们，你们也不信、嗯、我如果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就是咱们没有，现在没有可以交流的可能性，我跟你们说你们也不会接受也不会信的，那我问你们什么你们也不会回答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嗯、是不是这样？要不然的话确实是，就是这句话、嗯、你说把68节拿走也好像也可以继续往下进行。
Yeah I know 就是这意思。哎，我们讨论的正热烈呢，这个节目时间到了啊，对不起得在此打住啊，底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要点，咱们得等到下回节目再聊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